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8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清除干扰译文，作者保加利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6日。在一次讲真相的活动中，发生了下面的事情。在我们要举行活动的地点附近，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，大声喊叫着，试图阻止我们，意图干扰过路的人听真相。他的主意是不清，整体表现也不像一个正常人。他催促人们不要拿资料，并使用粗鲁下流的语言。他甚至呼唤上帝用闪电把我们烧成灰烬。我们修炼人知道这是邪恶干扰，因此没有理会他，甚至连看都没看他。我们发正念，解体那些控制他，把他当作工具利用的邪恶因素。他喊得越厉害，就有越多的人主动过来要传单。结果他开始语无伦次，显得晕乎乎的，甚至想不起来下面要说什么。我们继续发传单，并和那些感兴趣的路人交谈。由于他不让人们拿传单的企图没有得逞，他便恶狠狠地从一个女孩手中抢过传单，撕碎后扔在地上。局面开始变得既可笑又可悲，对我们来说是可笑的，而对他来说是可悲的。于是我们决定采取不同的做法。我们拨打了112，这是欧洲统一的紧急电话号码，举报在市中心有一个市民举止不当，扰乱了公共秩序。不久，两名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赶到现场，他们熟练地处理了扰乱公共秩序的人，那人很快就停止了喊叫，并离开了我们的活动区域。我们继续发正念，并加了一念，请为你的所作所为忏悔道歉，并请求原谅。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，理智冷静，头脑清醒，完全不一样了。他对我们说自己错了，并逐一向每个人道歉。他在道歉时还与我们握手。他说他已经看了传单，并完全明白了里面的内容。我们向他展示了大法书和师父的照片。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谦卑的人。他说，我能和你们待一会儿，听一听，看一看吗？我不会妨碍你们的。当他离开时，他问如果以后有问题能不能再回来，我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。针对上述情况，我们想重温师父的以下讲法。师父在《关于复原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大法弟子是慈悲中，在乱世乱法中救众生，当然包括自身范围的生命。救众生一定会给生命机会，有的会给长时间的机会，过程中真的就有变好了的。最后我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巨大责任，怀着感恩之心，引用师父在同一篇经文中的这句法来结束本文。师父在《关于复原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学好法，做好三件事，什么都有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观念修出为他的境界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8日。我从大法中知道，师父对弟子的要求是从旧宇宙为私为我的属性中脱胎出来，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境界。可是在修炼中，对于我这个曾经非常自私的人来说，在这方面修炼难度非常大。我无论做什么事，一动念就不知不觉地滑落到了私字上。师父通过一位同修点化我，做事的基点一定要站在为他上， 我就把这个观念的转变作为自己修炼的目标，努力地向内查找各种类似的念头，一点点把它归正。下面我写出自己近期这方面的修炼感悟。第一部分，在日常生活中修去思。一，我常去的一位同修家收拾得非常整洁，我经常说，你家真干净啊。有一次，这位同修对我抱怨说，我女儿不像我，像她姑姑一样不讲卫生，我一去她家就忍不住帮着收拾一遍，可是每次我女儿都不高兴，和我吵，嫌我多事，外孙女也生气，说是把她摆好的玩具弄乱了。有一次把我气得哭着跑回了家，我就是不明白，好心帮忙为什么是这个结果。我把自己从法中悟到的理和她交流，我说我也经常帮孩子打扫家，早晨送孙女上学时，儿子儿媳赶时间上班，显得很忙乱，有时连饭桌都没时间收拾。因为孙女上学时间相对晚些，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把厨房简单的拾掇出来，或者把地拖干净，或者把孩子的鞋给刷了。我的想法是，他们下班回来，看到家里不那么脏乱，心情肯定会愉快，也可以多休息休息，缓解一下一天工作带来的压力，而不是去抱怨和指责他们。做事的基点不同，所以效果就不同。其实我以前也像这位同修一样，即使表面不说什么，心里也是满满的看不惯，好好的新家被他们弄得乱糟糟的。后来我学着转变观念，站在为他的角度上想问题，多理解多包容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尴尬，儿子也开心，对我多了一份敬重和信任。最重要的是，在类似于所有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，在潜移默化中，修炼人的这种无私的能量场就在起着正视大法的作用，使众生逐渐地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高境界，从而认同大法，从内心接受大法。二，我公公92岁，婆婆89岁，一直有小姑子照顾。老人对女儿的依赖心很强，我理解小姑子的辛苦。虽然老人从未要求我们出钱，但修炼后，我知道我们应该主动给小姑子一些补偿，所以我每年在新年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个红包，而且逐年递增，由开始的几千元到现在的上万元。丈夫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，我们从不和他们攀比，也不让他们知道，怕他们为难，大家庭的氛围自然就和谐了。去年正月的时候，我让小姑子休息几天，我就住在了婆婆家，让丈夫先回我家。一天，公公和我说，我们年龄大了，腿脚不行，上下楼很困难，他们住的是步行梯3楼，想换个电梯房，我自己手里有点钱，再把你妹妹的房子卖掉，不够的部分再想想办法。我当时说，行，你和我大哥他们商量好，我给你拿一部分，将来我们也不要房子，不会为家产闹矛盾，你放心，尽管安排。老人感动地掉了泪。我回家后不长时间，小姑子就告诉我房子问题解决了，该卖的卖了，该买的也买了，非常顺利，让我给准备50000元钱。我问他，50000够吗？他说，不够，再想别的办法。我说，我们给你准备了10万，你不用再向别人去借了，你也不用着急还，我也没想要，将来房子就归你，我们不会去争的。小姑子以前的房子是5楼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越来越觉得上楼很吃力，这下她住在哪边都省劲了，而且新房子和她儿子家是比邻，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很受益。站在为他的角度去处理问题，既让别人心里平衡，也使自己在修炼中得到了升华。非常感恩法轮大法对我的教导，使我从中真正体悟到了去除思的过程就是心灵净化的过程，从而身心清爽愉悦。第二部分，在讲真相救人中形成为他的思维。我走出来面对陌生人讲真相起步很晚，突破得特别艰难，主要是怕心和爱面子心在阻挡，其实就是思没有修去，才没有修出责任感，没能修出为他的境界。后来在实修中，我一点点的突破，在师父的引领下，在我不断的总结，能让一些听真相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，改变了对大法不好的心态，做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从而得到了大法的救度。一，有一次我看到河坝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女子，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头发稀疏灰白，穿得破旧不堪，手里拿着捡来的两个空矿泉水瓶，我差点称她大姐，其实她才50刚出头。我与她攀谈中得知，她曾患了乳腺癌，做手术都10年了。我说，那你维持得挺好啊。她说，又复发了。她丈夫与她离了婚，没有孩子，好在有她父母管她。我想给她讲真相，让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可我一开口，她就猜到了我要说什么，站起来应付我一下就走了。我明白她是不想听，属于被谎言毒害很深的那种人。看着他晃晃悠悠离去的背影，我突然心生悲悯，感到这个生命的可怜和可悲。他病入膏肓，说不定哪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白白来这世上走一遭，那可真是永远的遗憾。想到这里，我果断地快步追上他，从身上背包里拿出100元钱递给他说，大姐帮不上你什么，这钱你拿着，是我的一份心意。他不要，我说，你拿着吧，我工资挺高的。然后我又拿出10元钱，对他说，天太热了，你家那么远，打个车吧，别晒晕了。他看出了我的真诚，接过钱，立刻展露出笑容，一个劲说，谢谢。我说，不用谢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是修真善忍的，你听大姐一句劝。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教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她很用心地记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她很开心地退出了少先队组织，还关心地对我说，大姐，你也打把伞吧，别晒着了。当她笑眯眯地与我分手之后，我相信以后他不会对大法有什么负面想法了，因为他亲身感受到大法修炼者的善良和爱心。二，从法中我知道，现在世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师父要救度的，我只有用无私的善念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，才能真正把人救下来。走出私心，也能让自己在救人的过程中生出慈悲，在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不放弃，从而使局面有了转机，使生命得救。有一次，我在一个高档小区里遇到一个物业管理人员，在交谈过程中得知他家亲戚就有大法弟子，所以很多真相他都知道。他本人当过兵，入过党，但他就是不退党。我努力劝说，讲得很明了，最后他摊牌说， 你不用说了，我这人可犟了，不退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家亲戚那么多年都没改变他，可想而知，想劝他三退有多难，我只好放弃。我继续在小区里转来转去，没想到在一个单元门口又碰到了他，我们彼此笑笑，我心生一念，不能放弃，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。我放下自己所有的负面思维，放下了所谓人中的尊严，几步来到他面前，我问他，你很认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吗？没想到他说，谁认同那玩意儿啊？现在谁不骂他？我说，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退出来？你在他的团伙里，别人骂他，不也有你一份吗？将来天灭他的时候，你不受牵连吗？你再犟也得分啥事啊？见他不吱声，我从心底发出善念，双手合十，用最诚恳的语气说，大哥，退了吧。这回他很爽快地说，好，退了，没有一点犹豫和敷衍。我明白，是师父见我不放弃，发出真念救他。师父解体了他背后的邪灵因素，解开了他的心锁，救了这个可贵的生命。第三部分，在用心帮助同修中剥掉四的壳。一，去年我发真相台历时，碰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大哥，他接了台历后告诉我，他也学过法轮功，什么都明白。我忙问他，现在还学吗？他说，从黑窝里出来就不怎么修了，尤其自己喝酒成瘾后就更不精进了，好多天能看一遍转法轮，功也很少练，在家里经常看手机看电视，也不与其他同修接触。我一听就急了，质问他，你怎么能喝酒呢？师父在法中讲了不能喝酒啊，你喝得迷迷糊糊，主元神都不清了，那咋修啊？你赶快把酒戒了，师父还在等着你呢，不然你今天不会遇到同修的。他一听就哭了，也跟我说了一些他的修炼经历，师父曾给他打开了很多功能，时时都在看护着他等等。我千叮万嘱让他珍惜这万古金缘。分手时我走出去几米远，他在后面喊着告诉我他家地址，我也没太用心记，因为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，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，结果当我把东西准备好，对方也没来赴约。一位老同修告诉我说，没用，他自己不想回来，你是拉不动的，别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，他们要想回到大法中来，自己就主动去找以前认识的同修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心里放不下，想想以前自己也曾掉过队，在同修无私的帮助下艰难地走了回来，如果没有同修的帮助，没有同修送给我师父的经文各种资料，我就更难回头了。离开法的生命最需要别人拉一把，这一次让我遇到了，肯定是师父安排的，师父不想放弃一个弟子，我不能这么不负责任。我决定放下自己那些怕麻烦怕耽误时间等等为私为我的念头，不管结果怎样，我都要尽一份自己的努力。我找了一个时间，按照当时的记忆去那个小区找，没有找到。我很后悔当时没把他说的详细地址记下来。又过了几天，我还是很惦记着这件事，就约了一个同修一起去找，却发现门牌号不对，只好下楼。同修说，既然找不到，那就随缘吧，该找到就一定能找到。正在我有些沮丧的时候，神奇的事出现了，在小区里没走几步就碰到了这位同修。他虽然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。 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我分批把我的大法书带给他，督促他戒酒学法。他也真的做到了40多天没沾酒。可后来他放松了自己，由喝大酒变成喝小酒，这导致我很失望，一度想放弃不管。在帮助这位同修时，我也在不断地修自己那些未思的观念，也修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如急躁的心，急于想改变别人，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的心，对他有功能好奇的心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等不符合大法的思想念头。后来经过不断的归正，我也向老同修真诚的道歉。我渐渐的悟到，不能带着有求之心，每个弟子都有师父在看护，我只有修出自己的责任和善心，才能真正帮得上别人，否则我自私的负面思维还可能帮倒忙。二，我曾经的一位同学突然联系我见面，虽然从距离上时间上都不是很方便，但我想起以前好像听说他修过大法，几年前我还找过他讲大法真相，但他守口如瓶。我想他专门找我，也许与修炼的事有关。疑惑中，我还是克服困难前往见面。果然如此，他曾脱离大法修炼十年，2006年重新走回到大法中来之后，一直处于独修状态。师父后期的讲法他几乎一点都没看过，而且现在还不想请回那么多大法书放在家里。我回家后想办法把大法经书的电子书给他装进了一个 U 盘，装好后就想找时间给他送去，等了几天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。我想不能这样等，时间对每个大法修炼人来说都非常珍贵，何况他已经浪费了这么多年。于是有一天，我冒着大雨坐车赶过去，把东西送给了他，这也使他对同修多了一份信任，去掉了一些怕心，有利于他早日走回大法修炼的环境中来。我也悟到，修炼中遇到任何事，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为他人着想，不掺杂未思的念头，师父就会为弟子创造机会，就能做好那件事，包括生活中的琐事。修去思的过程，也是大法在成就我的过程。我知道自己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，但我会努力向这个目标靠近，放下私心，放下自我，修出为他的境界，完成注视正法，救度众生的使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梦中的警醒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4日。8月20日晚上，我在睡梦中梦到这样一个场景，好像有人对我说，过一段时间就没有明慧周刊了，还有一种大法资料也没有了。当时其实没有说话的声音，就像是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，两位大觉者见面一笑就都明白了，不需要说话，是一种意念的沟通。于是我赶紧打开电脑查看，一看果然是以前的明慧周刊都有一条一条的记录，后来就没有了，电脑屏幕上是空白的了。然后我又看了另一种资料，也是一样。然后就又打给我一个意念，就是正法进入尾声了，一切都在收尾中了，就像大幕落下，大戏落幕结束的感觉，人世间一切都变得那么凄凉。我醒来后就哭了，没有明慧周刊了， 陪我们20多年的明慧周刊没有了，正法真的要结束了吗？我得法20多年来，精进的时候太少了，安逸心太大了。即使这样，师父也一直在点化我，没有放弃我。还记得我刚得法，是1997年底第一次看精进要旨的时候，晚上我就梦见一个巨大无比金色的万字符，既大又厚重，在宇宙中旋转着，推着我往前走，推动我的力度特别大，好像一推我，我就会飞出去很远很远一样。我当时特别害怕，因为我刚开始看书，转法轮都还没有看完一遍，对法理不清楚，不敢随着万字符的转动往前走，不知道会把我推飞到宇宙中的什么地方，怕自己飞远了像流星一样摔下来，所以我就使劲地往后退，不敢往前走。20多年过去了，当时的场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现在后悔极了，没有紧跟师父的步伐。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师父一直在不停地点化我，我是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师父推推我就动动，师父不推我就不动，甚至倒退。这次梦醒之后，我感到非常惊恐，正法真的要结束了吗？如果正法要结束了，我修到了什么程度了？别说离师父的要求有多大差距了，我们自己给自己评一下分，能及格吗？梦里我对一段时间的理解就是4-5个月。不管是4-5个月还是4-5年，我们都能感觉到时间越来越紧迫了。我们的各种心、各种执着、各种情、各种自我，人间的一切我们放下了多少？各位同修扪心自问吧。我在梦境中对那种大戏落幕、正法收尾时，人世间凄凉的感受无比的震撼，是灰色的，像古代的照片一样是黑白的，空间中弥漫着沮丧、哀怨、后悔而又无能为力，为时已晚，怎么也来不及的气氛，真是凄凉无比，特别恐怖震撼的感觉。我想，我要把这次梦中的感受分享给各位同修，希望对和我一样的同修有所帮助。希望我们都抓紧最后仅有的时间精进精进，按常人的话说就是赶紧反省自查，查漏补缺，赶紧追上师父正法的脚步。人间的一切就像排练好的大戏一样，大幕落下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常人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，就像手里的沙子攥得越紧，流失的越多。放下那些本就不属于我们的人心，跟随师父回到我们来时的地方，愿和各位同修天宫再相见。层次有限，自己的一些体悟不足之处，请同修包涵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